好心好大哥为您播讲长篇历史名著《三国演义》。上回讲到，杀害关羽的东吴的将领马忠，听说关羽的儿子关兴杀了潘璋，心中不由大怒，把枪尖一摆，带领手下300名军士一起围了上来。关羽的儿子关兴一个人势单力薄，正在危急的时候，张飞的儿子张苞领着人马从西北方向杀了过来。马忠见到，知道抵挡不住，慌忙逃跑。关羽的儿子关兴、张飞的儿子张苞从后面紧紧追赶，追过了5-6里地，遇上了糜芳傅士仁的队伍，他们是出来寻找马忠的。关兴、张苞见敌人的兵多，没有再追，领兵先回到了萧亭。再说糜芳傅士仁，糜芳傅士仁回到了营寨之后，喝了2杯酒，睡不着觉，夜间出营来巡查，只听到有一些军士正在轻声的议论。有一个军士说：
现在刘皇叔亲自出来征伐，我看呐，东吴早晚要完蛋。我们原来都是关将军的部下，我看呐，不如杀死糜芳、傅士仁，去向刘皇叔投降。将来刘皇叔打破了荆州，我们也不要担心害怕了。
另外几个人说：
我看呐，不要着急，等有了机会再下手也不迟。
糜芳在外边听了，心里边是又惊又怕，对傅士仁说：
傅将军，现在军心变动，你我的性命难保，刘备最恨的是马忠，我看呐，我们不如杀死马忠，带上他的脑袋去向刘备请罪，就说我们投降东吴是迫不得已的。
傅士仁说：
不能去，去了一定会闯大祸。
糜芳说：刘备这个人呢，我知道宽厚仁慈，阿斗太子又是我的外甥，他看在亲戚的份上一定会原谅我们的。
各位听客，这糜芳怎么说阿斗太子是他的外甥呢？前面我们已经说过，刘备原来是有2位夫人，其中有一位糜夫人，这位糜芳就是糜夫人的弟弟，所以他说阿斗太子是他的外甥。话说两个人商量好了之后，就到了马忠的帐里。他们静悄悄的，看到马忠已经躺在床上睡熟了，他们是轻手轻脚的走到了床面前，抽出刀对准了马忠的脖子，唰一刀，一下把马忠的脑袋给剁下来，然后把马忠的脑袋放在事先准备好的一个口袋里边，裹吧包起来，带上10几个随从人员，跨上马往萧亭的方向跑来，来见刘备。天亮的时候，糜芳傅士仁来到了刘备的大营，他们先向刘备献上马忠的头，然后跪到地上哭着说：
姐夫，哎呀，
我们是被吕蒙用诡计骗开城门，说是云长死了，我们才不得已向动物投降的。今天听说陛下亲自来了，我们特把害死云长的贼子马忠杀死，砍下他的头来向陛下请罪，请陛下宽恕我们吧。刘备见到这两个人，眼睛都气红了，大声地说：啊，我从成都出来这么长时间了，你们两个为什么不来请罪啊？现在见到动物危险了，你们才花言巧语想来蒙骗我，我若饶了你们，我怎么能对得起我的二弟云长？说完叫关羽的儿子关兴摆设好灵堂，把关羽的灵位放好，把糜芳傅士仁捆的是结结实实，跪在关羽灵位的面前。这时就见刘备抽出了宝剑，把糜芳傅士仁叉叉两剑给砍了，祭奠他的二弟关羽。再说韩当周泰吃了败仗，手下几员将领也都被杀了，江东的百姓是人心惶惶啊。孙权见蜀军越逼越近，心里边也很害怕，只好把文武众官找来商量对付的办法。这东吴有一位文官名叫布置，上前启奏道：启禀主公，刘备最痛恨的是吕蒙、潘璋、马忠、糜芳、傅士仁这几个人，现在他们都死了，只有杀害张飞的范疆、张达还在我们东吴。我看主公不如把这两个人绑上，连同张飞的脑袋派遣使者给刘备送去，并且答应交还荆州，送回夫人，然后主公您再写封信向刘备求和，这样蜀兵自然会退回去。孙权听了不智的话，把张飞的头放在沉香木匣子里边，绑上范疆、张达，另外又派一位叫程炳的人做使者，带上国书往萧亭来见刘备。刘备见到三弟张飞的头颅，一下扑了上去，抱着张飞的头大哭道：我的可怜的三弟呀！刘备大哭了一场之后，就叫张飞的儿子张苞摆设灵堂，把张飞的灵位摆在正中间，当场就把范疆、张达唰唰给杀了，祭奠他的三弟张飞。祭奠完了之后，马良说：陛下，仇人都杀死了，仇也已经报了，东吴打算交还荆州，送回夫人，和我们 结成盟邦，共同去打曹魏，陛下是不是可以答应？刘备的怒气还没有平息，大声地说道：我最大的仇人是孙权，如果和他结盟，那就是背弃我的二弟，我要先灭东吴，然后伐魏。说完下令杀掉使者，众位官员再三劝阻，才把使者放回去。程秉回去见了孙权，报告说：主公，刘备不同意讲和，他要先灭我们东吴，然后去讨伐曹魏。孙权听了，急得是不知怎么办才好。这时谋士阚泽出来说：主公，我们东吴现在还有人才，大王怎么不用呢？孙权忙问是谁，阚泽说：从前我们东吴的大事全靠周公瑾，公瑾之后有鲁子敬，子敬死了之后又有吕子明，现在子明去世了，还有陆伯言在荆州。这个人虽然是个书生，却智谋出众，很有才干，依我看他不在周公瑾之下。吕子明他能够夺取荆州，打败关羽，不少计谋都是陆伯言出的。大王，你若能用陆伯言这个人，我看一定能够打败刘备。好，各位听客，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好心好大哥为您播讲长篇历史名著《三国演义》。